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1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给美国人民带来什么教训？15年后，美国是否比过去更加安全？如今，美国和世界面对哪些恐怖主义威胁？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在国际反恐等议题上达成了哪些共识？美中关系当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战争特别工作组主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皮坦吉尔先生接受专访，分享他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议员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My honor to be with you today.
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你的节目。
首先请问你一下，在上个周末美国人民刚刚纪念了911恐怖袭击的15周年，在您看来那次袭击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教训？现在的美国比15年前是不是更加安全了？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we're safer.
我真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更加安全了，但是我不认为情况如此。我觉得现在世界所要求的是美国应当更加强壮，美国强壮的话世界就更加安全。
那么您认为现在美国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着哪些最主要的恐怖主义的威胁呢？
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巨大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他们能够袭击其他国家一些地方。当然他们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以及叙利亚一些地区他们受到了打击，但是他们在其他一些国家有所蔓延。那他们现在这个从财务的方面更加强劲，同时呢他们胆儿也更加大了。
面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您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待伊斯兰国的战略截然不同，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努力啊，我觉得世界呢现在只是啊把脚伸到水里伸了一半。这个有些国家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呢确实有点左右摇摆，同时呢这个有点啊非常含混不明确。
美国应该不应该直接打击伊斯兰国，或者说像有些人建议那样派兵到阿拉伯地区来直接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来打败伊斯兰国，也打败这个击败阿萨德。那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来自他们的这些威胁，那在世界各地的这个逊尼派这个能够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我们要这个在要金融反恐这个截断他们的金融来源，同时这个网络空间的安全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这个比如像数据的传输啊这些都要进行合作，这些都是一些焦点。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威胁是我们不能是我们能够击败的，但是一定要致力于这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情来打败伊斯兰国。
我们知道朝鲜或者说北韩不断的在进行核武器的试验，最近又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武器的试验。您认为国际社会在对付北韩的核威胁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Well, we've deferred him. We've done the same thing we did back in the 1990s.
我们这个是现在做法就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样，尽量让北朝鲜不扩大他们的核能力，这个做出了很多让步。我觉得呢，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努力方面是有个是这个统一一致的。中国在这方面这个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上周我刚跟中国外交部的人表达了我的态度，我们必须全面的让中国参与，以便防止这个疯子啊，这个把他的这个灾难带到加罪于全世界。
那么您认为中国在加大对平壤的压力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怎么说呢？北朝鲜它依赖于中国，从经济上在贸易上都是如此，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它这个在关系上完全依赖于中国。这个而这个老实讲，这应当这个成为二十国G20 会议中的一个主题才对。那么这应当谈到来自北朝鲜这个对世界所构成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我们应当全面的这个与中国的对口单位来进行接触，来确保他们做到尽他们的所能来打败我们这个敌人。如果中国这个寻求这个成为我们在世界的伙伴，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这个有意义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着这样的义务，来这个遏制北朝鲜。
为了阻遏北韩的这种核野心，美国和韩国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的态度。你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把萨德导弹的部署和北韩的核武器计划连接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我认为从长期来讲，这个我们的长期的目标应当是让南北朝鲜统一。
您对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立场的看法？萨德导弹这个问题和北韩的核武器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吗？
Okay, 对不起啊，听错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部署这个萨德反导系统。总统从2009年以来一直这个非常沉默。当时普京对奥巴马说，这个他不希望这个导弹系统这个部署在捷克共和国，当时我们就抽身退步了，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个系统在东亚地区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来保护美国，保护以及保护其他国家，它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是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武器特别行动组或者说特别工作组的主席，您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攻击或者说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这些威胁来自何方？
We have enormous cyber threats.
我们在网络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这个在过去年中多次见面，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呢，这个正如我们所说，这个饭做得好不好最后要看你布丁做得好不好。如果中国允许这些这个不管是政府还是这个私营企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就不行。那么而这种威胁必须得到遏制才行。那我们必须来做出全国性的努力来抗击在网络方面所面临的威胁，来并且部署我们的能力，这个否则这种威胁将继续存在，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希望能够被视为一个世界舞台上的游戏者的话，他要需要得到尊重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这个在这方面就要应对这方面的挑战才行。
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的很多的电脑的系统，包括政府的电脑系统，我们政府工作人的信息都被黑客所攻入所获得。最近我看到，就连美国运动员他们这些档案，他们这些记录也被一些黑客所拿走。那么很多人把手指指向中国或者俄罗斯，你认为我们应该和这两个国家做什么样的这种交往，来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的？
Yeah, well, there is a strong degree of information and valid information.
这个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情报和信息，这个表明这个黑客攻击的来源。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必有全国性的这种反制措施和战略。这个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种这个反黑客攻击的这种反制措施和战略，这个击败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措施和战略才能做出反应。
我一直在询问你关于反恐、国际反恐以及美国反恐方面的问题。现在我看到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现场访问、现场直播来提出他的问题。这位网友是 Ed Chow， 近年来他说他的问题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就没有再出现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请问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和奥巴马总统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有关？请您来回答一下。
怎么说呢？我们几年来，这个在美国每个州都有这种暗藏的这个小恐怖主义集团，对此我们组织对于我们非常感到关注，不管是中情局也好，联调局也好，都是如此。那这些人这个非常有耐心，这等待时机，这个来一时一到就会这个出来跳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跟在世界各地的盟国朋友来进行合作。中国也面临恐怖的这个威胁，这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伙伴关系，这个以相互尊重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有关他们的目的、计划、信啊，以及这个资金的走向等等，这个相互交通，这个相互这个分享信息。这个伊斯兰国他们这个有这个数百万这个的数亿美元的这种这个资金的流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进行合作，才能最终打败这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接下来我想就美中关系向您提出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刚刚在杭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那么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总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是不是比七年前奥巴马总统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有所改善，或者说产生了新的变化？
我要说的是，中国呀，它确实在这个在军事上，在世界舞台上变得越来越这个咄咄逼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他们还这个在这个西非地区这个建立一个主要的港口。因此，这个中国的努力，这个现在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扩张性，这引起我们的关心。不过奥巴马总统所反映出的是，不幸的是这个模棱两可，这个他的外交政策这个非常无效，这个使得我们的暗中的对手变得更加大胆。如果里根总统是总统的话，这个世界会安全得多。在里根总统在任期间，苏联垮台了，因为美国强壮，而如今的美国已经在军事方面已经弱得多了。
那么奥巴马总统任期大力的推行重返亚洲的这么一个政策， 在中国有很多人，包括官方以及官媒，都解读为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发挥它的作用，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崛起。您认为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以后，不管是共和党候选人获胜还是民主党人获胜，美国应该继续加强它在亚洲的存在，继续执行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吗？
我认为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劲的伙伴，这个成为整个世界的强劲的伙伴。我希望中国有这样的相应的标准，能够让人们有表达自由。这个当时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给他们最后国待遇的时候，这个当然有一些条件，就是这个人权呐、这个良心犯的对待问题呀、等等这些。那在很多方面啊，中国在已经退步了，做得更差。对，比如那时候还有强制的堕胎，这个因为我在这个中国委员会上面经常听到这样的听证会，听到人家这样的证词，有些还有教会被毁坏、被拆除，这个没有人们没有表达自由、言论自由。那我要说的是，而我也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那就是现在在中国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信教者被遭到迫害。你知道现在中国现在正在反腐，而在反腐方面，他们最大为之能够得到最大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叫让人民就有这样的信仰，让人民这个非常守本分，而他们有这样的人民。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把国家力量的对外排放转向对内发展，我认为这是美国现在对世界人民有吸引力和面对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的原因。我希望美国与俄罗斯能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和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好，那个我想那个给嘉宾提问一个问题。首先我想那个程序他这个共和党这个身份，我认为是这样的。现在美国认为最首要的威胁是恐怖袭击，就比如像 IS 组织，所以他可能希望和中国合作，而中国认为美国是未来达成所谓中国崛起的最大阻碍。所以而且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美国及其盟友，他们的对手的军火常常拿的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我非常怀疑美中两国在联合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基础。这个中方是不是有诚意，我很担心，而且我很担心就是这个联合反恐会变成这个六方会谈的第二个翻版。中方不但就是不配合反恐，反而以反恐作为把柄要挟美国，就是比如说不许谈人权问题啊等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我想请问议员先生，美国将要如何这个应处呢？还有这个如何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清楚这两个听众的提问。第一位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加强和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北韩的核武器的问题。山东的邹先生就是他认为中国现在常常以反恐为借口来压制或者限制国内人民的自由，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确实认为我们应当和俄罗斯和中国展开合作，来这个约束北朝鲜，这是我的希望。我认为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杠，可以发挥很大的杠杆作用。 中国要求北朝鲜怎么做，北朝鲜就会怎么做。因此我认为这个中国应当这个利用它的一切杠杆作用的能力来使得北朝鲜不再继续发展其核能力。那关于这个反恐问题啊，我觉得反恐是全世界都所面临的一个任务，这方面各国都要合作才行。我就欢迎我们能跟中国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在这方面，不管是这个任何国家，这个如果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如果你不符合他们的想法的话，他们就是你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分子。那显然这种威胁我们必须把它消除才行。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这个以各种方式来进行合作，来打败恐怖主义。
您刚才谈到您作为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议员，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宗教，特别是民人权、民主，特别是宗教自由方面这些个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官媒经常说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的内政，希望美国人不要插手，不要对我们说三道四。那么我想请，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有一些疑虑，这是我们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这些事情要关注，请您谈一谈，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这些情况。
问题问得非常好。美国也面临他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记录也不好，我们这个围绕这个奴隶问题进行展开过内战，我们还有毒品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要这个非常诚挚才行。这我们这个也希望中国对于中国自己的问题也能够非常诚挚才行。我觉得呢，也是要需要有沟通和这个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关系中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个美国不断改善其这个文化，就使它变成更好的国家，中国也会如此。如果中国能够这个提高其这个文化，让人们能够享受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这样那么这样呢都对社会的这个进展，这个社会进步有所帮助。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比如这个让人家这个让人家可以信教，可以这个崇敬这个神和上帝等等使得人变得更好。这个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我们是希望中国人民也有同样的自由，这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就像美国一样。这个我们希望他们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欢迎这么一天，这个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那中国将变成更好的一个国家。当然我们美国也会这个改善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让我们变成更好的国家。
我知道在过去几年里，您曾经几次率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和中国的外交部、全国人大还有其他的官员来进行讨论、进行见面。我想请问您，您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提出的话，您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表达您或者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Yes, sir, I do. I'm very open and transparent.
我这个跟他们交流过程中，这个就美国的问题，我非常透明，非常开放。这个我们美国也确实有我们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这方面，那不管是这个种族关系啊、毒品问题啊，我都非常的这个透明和开放。我希望能够跟他们有这种开放性的对话，因此我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开放性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使我们双方都得到改善。
那么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些怀疑，就是美国政府经常在对话当中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际的效果。您认为在向中国方面表达我们这些关注的时候，我们的杠杆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Yes,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啊，我们的这个杠杆就是这种最惠国贸易这个地位。这个当时呢，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永久，让它享受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就使得这些杠杆作用都没有了。这个我们这个当然现在中国人民这个经济机遇方面这个有了更大的机遇，但是他们希望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那么也许中国的有些地区，这个就我们所知还有很多这个人民受压迫的情况，压制的情况。当然这个从这个国家这个领导层来讲，他们呢这个还这个担心这个出现天安门这个事件之前那种情况，这个因此呢他们要保持这种控制等等。但我们也知道，像这种保持控制的想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如此。那我要说的是这个，我认为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倒过。这个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文明中，他都上帝都是一个现实。但我可以向我的中国朋友做出我的承诺，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中国，它将能够这个有更加强劲，会能够延续的更加持久，并且它将成为一个更具有更有未来的国家。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皮坦吉尔先生来做客时事大家谈，回答他对国际反恐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直接向议员先生提出问题，和他进行现场对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通过 YouTube 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叫 Jennifer Ho， 他说中国，他这个是用英文来提出的，他说中国是不是美国的一个值得信任的这么一位朋友，在特别是在反恐方面。那么在美国希望中国在做哪些方面，我们有哪些期待，请您来回答一下。
Well, I think much will be determined by how we evaluate，
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估在这个中国在网络安全方面所做的承诺。实际上它是一个试金石，这个看看中国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它这种改变或者过渡呢，将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影响到的这方面的做法。我觉得这个网络间的这种战争不应当继续这个下去，那么这样呢才能这个建立互信。我们需要有一个互信的关系，这个我这个非常希望我们有这种互信的关系。我跟这个邀请过外交部的成员到我们议员的餐厅去这个共进餐，后来我问，那么这是当时是外交部有李先生，那我跟他进行非常诚挚的这种对话，他表达他的观点，我表达我的观点，我们继续这种会谈。我相信我们只要彼此倾听，就能加深彼此的理解了解，而控制别人的想法和控制别人的做法等等这些限制措施啊，这个从长期来讲都是有害的。你看看美国选举的举例吧，你看看这个各方相互攻讦，这个都是非常随便的。 不过归根结底啊，你看就像这个一百年前 Hamilton and Dill 他们之间的这种对决，两个人的对决等等，你会意识到民主是一个这种开放性的，人家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这个对这种体制。但不过呢，最后你要根据人们的意愿，根据你的信仰来治国，这才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的刘先生，您听得到我吗？
啊，我听到了。
请讲。
我听到了。啊，孩子不是孙子，跟那电视啊看的啊，我这老听美国之音啊。
嗯。
这个通商宽衣，今晚上还收不到吗？这什么意思？
嗯，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您谈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还有其他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做过报道，和今天的讨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抱歉，我们今天暂时不回答您这个问题了。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读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叫 Manfans 刘，他在 YouTube 上提出问题，如果中国的黑客继续攻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呢，美国是否已经束手无策了？袁先生。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啊需要做出反应，做出回应才行。那现在这种怎么做回应，我们还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和战略。我觉得这个从执法机构这个去去追查这些个人或者这个国家行为者的这个的时候，这些信息应当更加开放，更加公开才行。我们应当这个让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要知道这些才行。
嗯，我们就美中关系换一个角度来谈，我们知道这次奥巴马总统在中国的期间，美中两国政府同时来宣布要批准巴黎气候变化的协定。那么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以及在其他的方面，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当中，也有很多的合作，有更多的中国人到美国来生活旅游，有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资本进入美国进行投资，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Oh, I welcome them.
我欢迎这种趋势。中国这个还买下了这个史密斯，我所在选区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处理煤的工厂，那个那里有呢，大概有这个2000多人就业，这个非常大的工厂，这我非常欢迎。不过对中国，对于我们这个美国军方这个供应链的这种收购，这方面去收购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的这种做法，我感到关注。不过我们这方面呢，我有个外国投资评估委员会，他呢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来进行审评，这个来确保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保证安全。就我欢迎中国的投资，就气变问题而言，中国在这个苛责方面这个还要走很长的路。那这十年期间，他们对于的当时各国所制定的一些原则，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煤电厂在运作因此他们的排放呢，在近期来讲，这个减排现在这规模非常小。那么那这方面呢，我这个并没有完全相信这个气变呢是人为造成的。我觉得你看看这个世界气候变化的走势，这个有9次这种大的这种气候的变化，我并不认为是人为的。 那总统的这方面的观点呢和看法并没有得到这很多主要的这个气象学家啊、不管是麻省理工学院还是哈佛大学的这些专家的他们的认同。那我要说的是，那么实际上那么在很多这个主要的条件方面啊，以及在经济方面的措施这方面，他们都没有达到国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提出的要求。
刚才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您几次谈到了中国目前对不同的政治思想、对于宗教自由、言论表达各方面的限制。那您也谈到了中国的这种官方的反腐、打击腐败官员的这种举动。很多人曾经希望习近平上台以后能够推行更加民主化的这些做法。您认为在他的反腐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对党内这种权力的掌控更加牢靠了以后，他会采取更大的措施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吗？您个人是不是有如此的希望？
Well, I can't speak to that in total.
可以泛泛地谈这个问题。那让这个一个这个文化这个没有腐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我而言，我个人的经历，个人这个当这个我这个皈依基督教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他改变了我的一生。那这使得我呢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这影响到了我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那么因此在这方面如果有一个指针原则，如果这个确定自己如何这个对应那些这个反对你的人的时候呢，那么这确实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这个啊，除非这些人的心态这个做出了改变，否则这些人不会成为不同的人。
我们离节目结束差不多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你有什么特别的信息要表达给我们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吗？
Well, I would. I would like to say to them.
我要跟他们说，我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崇敬之心。我期待着能够重再访中国。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建立一个，打造一个更加强劲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共同努力，这个而且彼此照应对方的利益，我们就会能做到了很多。这个我呢，这个给中国提意见不是这个要给你们指摘指责，而是希望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更加受益于我们的这种彼此之间良好的关系。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进行这种面对面的直接的交谈。我希望今天您这种非常坦诚发自肺腑的讲话对于我们的听众了解美国之音、了解美国有更大的帮助的作用。非常感谢您。
Thank you
sir.
谢谢 very much. Enjoy being with you.
非常感谢。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国会民主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皮坦吉尔先生在百忙当中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并现场回答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提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杨改兰盛世蝼蚁还是个体悲情？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